感谢主，主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托付。
对，
我们要做才德的妇人呢、啊，还得要忠信精明。
对，
今天晚上、啊、教大家怎么做买卖。
对，
不是叫你赚钱，是要教你赚人。将来主不是跟我们算钱有多少，算、啊、有多少灵魂是挂在你的身上。
对，
算这个账。所以今天晚上、啊、这首诗歌看起来是，他有一天。一一指明传我们，
对，
好、啊、一喊某某姊妹，羞羞惭惭的，主啊，我把它埋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见主了。
对，
听起来是蛮可怕的。一一指明传我们，
对，
今天晚上啊，我们都盼望不要主传我们，我们自己先传传自己，有没有办法很坦然的见主面？
对、啊，
我们再唱这首诗歌一节到四节。我们再唱哈，你对哪一节特别有感觉，也许你被传了很有感觉，也可以唱第二节哈。我们再唱一遍，这个不睡不是你一直张大的眼睛，你说主来像贼一样，我们张大了眼睛，主突然来，哎呦被我看到了，或者你被主看到你眼睛没有闭上，我想不是这个意思。说出我们一个基督徒这一生呢、啊，都必须过一个警醒的生活。
对，
Amen。 我们主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打盹睡觉，我们不要迷糊了，我们不要失去了我们该有的托付了。所以我想在副歌说，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坦然见主面。我想这样的诗歌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会否他来正逢我能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
对，
我们把副歌唱几遍，我们看看能不能背下来，好吗？感谢主，我们啊今天进到才德妇人啊姊妹的成员训练第十二次啊。今天的纲要大家都拿到，发现份数不一样啊，是三页的分量。那我再说一次啊，这个纲要啊不是我一个人写的哈，是啊弟兄们呐 啊一同啊经过交通以后一个共同的负担。那但是、啊、我们的确是在这写这纲要的过程中间，在寻求的过程中间，我们觉得、啊、有好些话连啊区负责啊都应该要听一听。但是啊我发觉得我还是我们的姊妹们啊比较有福气，这些话先让你们啊先听了啊。但是啊这些话的确是宝贝。那我们越在这边读这个箴言三十一篇哈、哦、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发觉到有好多的跟我们呢、啊、教会生活的实行啊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啊我们也是短短的只有一节圣经而已哈、啊、就是三十一章的二十四节，我们把这个经节再读一次。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好，再来一次。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很短哈、啊，也很好记。他说到他做细麻布的衣裳，啊，前面我们说到他是什么？啊，他是什么？寻找羊绒和麻，啊。又说到他拿捻线杆。啊，手拿纺线车，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说到他是在那边啊做好的这个细麻布的衣裳，啊，要带出去啊，要出去要做买卖去了，啊，他不只是在家里面啊做这些家事而已，他是、啊、出卖的，哈、啊，是要卖给人家的，他又要将啊腰带卖与商家，啊，以前我们曾经交通过什么是腰带。啊、哦，那但是呢，今天晚上我们啊，领会上面要更深一点，啊、哦，这边啊，东西啊，细麻布的衣裳也好，腰带也好，都是啊，这个才德妇人身上、啊、他所有的，啊、哦，他不仅是啊，做了他自己享受了，他更是还有一些啊，富余的、多余的，他、啊、拿出去啊，要卖，卖给谁？
商家
啊，卖与商家。啊、商家是准备干嘛的？啊，再卖出去的啊、哦！ 他不是啊，只是卖给那些消费者哈，直接的用一次用完了就而已。他是什么？他将腰带什么卖与商家。好，我们来，我们再把经节再读一次。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好，今天晚上我们啊要好好来交通啊，怎么来做买卖啊？因为啊这次啊是啊一个很好的机会。说到这个财德妇人，她怎么出去卖东西？那所以财德妇人到这里的时候，她是啊一个做买卖的商人。啊，那当然在主的话里头，主好多次的啊，在圣经里头啊告诉我们呢 啊需要要做个做买卖的人。那做买卖啊，它有讲究啊。今天晚上我们就特别要来交通啊，买跟卖啊，到底啊有什么来讲究？那我们刚要的第一个点啊。说到卖哈，我们把它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行好不好？卖，积极主动，殷勤劳苦，研究改性，弹性合宜。他说啊，你要做一个会卖的人呢，你需要好几个特点。第一个要什么？要积极主动，要殷勤劳苦，你还要需要研究改进啊，最后还要很有弹性啊，做的让这个事情啊做的合宜。好，这个不容易，所以我们呢慢慢来享受这些点哈。那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主耶稣啊在就是刚才我们读到这个主要跟我们算账那一段的时候，就在马太福音25章啊，主做了两个比喻。他第二个比喻里头特别说到我们是我们是这个工人的身份，我们是奴仆的身份哈。那时候啊他想了说，一个人啊要出啊远门去啊，到国外去，他就要把他的家业啊分给他的仆人啊。那给了一个五他连德的，一个是两他二他连德的，还有一个是一他连德的。对，那个五他连德的，他一个特征呢、啊、这边说到什么？随即拿去做买卖啊，另外赚了五他连德啊。你们把这个随即这两个字啊特别画起来啊，还要什么？还要赚的啊！这个做买卖啊，是要随即啊，是吧？这个随即啊，这个字啊，在新约里头，其他地方有的地方把它翻成了、赶紧，啊，做买卖是要赶紧做，对不对？所以做生意人就知道，商机一来啊，哈、啊，你要抓的机会的，哈、啊，就好像前段时间呢，这个、股票啊，这个涨上去了。哎呀，你现在想到的时候是跌下去的时候，已经过了，对不对？啊，所以啊，很多商机来的时候，你若是有生意的头脑的话，就是啊，需要什么？要常常需要动脑筋。那这里说的，他随即拿去啊做买卖。我们中国人说的很好，做买卖啊就是做生意，啊，生意啊是说到什么？啊，我们说到就是要什么生气蓬勃。我们说一样东西啊，它很有生意，就是说什么？他然后比如这个，你到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哎呀，这个花园里头啊，草木啊是啊非常的旺盛，哎呀，欣欣向荣。你说那个地方什么啊？非常啊，挺有生意。哎呀，那个地方是啊，这个生意啊，就是这个硬然样然哈、哦，就是说盎然哈、哦、啊盎然哈、哦，意思说这个地方啊是充满了朝气。那所以中国人说、啊、做买卖叫什么？做生意啊，做生意就是你脑筋啊要常常在那边动脑筋啊，要想想东西的啊，要需要劳苦的，
对，
是吧？那你才能够什么？要赚这个五他连德。所以啊，我们从主的话里头就知道，这个你要去做买卖一定要什么？一个特征要主动啊，主动去做买卖啊，你才能够为主来赚人啊，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良善又忠信的奴仆啊。到最后刚才我们诗歌唱的说，当主啊一一啊传我们的时候啊，你不要说哟，然后踢着头走出来哈、啊、那什么话都不敢说了哈、啊、对吧？你下到时候你愿我们啊见到主的时候，个个都是啊昂首挺胸啊，说我当年在十二会所被成全过，哎呀、啊、我的观念啊就更新了啊，我们啊就是做一个会做买卖的人，啊，我们啊老早就那边啊一直等候主回来了，啊，那当然我们做买卖是重点是要赚人哈、啊， 那再来呢，我们说到当主耶稣在最后啊，他给我们的嘱咐里头啊，当他升天复活之后啊，他再回到门徒那里，他就告诉他说，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啊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啊。这里啊，弟兄们常常跟我们讲说要去，要出去，是吧？不是啊，等人家来啊，啊，等着要求来受浸。我们会所是有些人受浸是人找来的，但是啊，你看看一年或两年啊，两三年啊，最多一个，对不对？假如说要等这样的人来的话，我想我们在没有几年啊，会所可以关门的啊。我们都要什么？要出去啊！当我们按照主的话出去的时候啊，主就啊用他的同在啊来祝福我们。所以啊，这几年啊，我们越走新路啊，里头觉得越痛快。对，那出去的时候，那你就要，除了主动以外啊，我们需要会看机会，啊，看到有机会啊，我们就要抓住，啊，没有机会要干嘛？啊，制造机会。好，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啊，这个有机会要抓住机会，没有机会啊，要制造机会。好，叫我们啊做一个赎回光阴的人。啊，若是我们啊都是啊守株待兔的话，这个在因为我们在德儿童班长大的在教会生活年日久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以往的教会生活方式啊，的确有一点啊守株待兔的味道。啊，那但是今天呢，我们都什么要什么主动出击啊。有的时候你走到一个地方超级市场，奇怪，哎，奇怪，银行这个卖这个什么推销信用卡的人，哎，摆一个摊位在那边，他说，哎，你来来来，哎，签个字，哎，这个我们信用卡马上寄到你家来。奇怪，这些人怎么这么主动啊，对不对？像一年呢，你会知道寄到家里头的那个邀请你填信用卡的申请单呢，好多个，对不对？所以你要发现今天能做生意啊不一样，跟往年不一样，他们是什么？是主动出击的，对吧？他不是啊在里面啊等着客户上来，如果是以往我等我们到银行里头啊去申请这个信用卡的话，我想啊这信用卡没有几个人会用，对不对？但是今天呢、啊、用信用卡的人啊越来越多了，就是啊整个风气啊好、啊、时代在转变。所以同样呢，我们在为主做生意的事上啊，我们也需要要转观念，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主动的人。再来就是啊，说到做生意的人啊都要殷勤，有个特点，不要怕麻烦啊，他只要有钱赚啊，不管啊多苦啊都可以啊，多少代价我们都愿意出啊，要有这种啊肯吃苦的观念。那我们说到这个新路啊，它是一个劳苦的路啊，是一个竭力奋斗的路。所以这几年呢、啊、的的确确我们为了过教会生活啊，我们是忙碌很多啊。今天我们不是天天来聚会，今天是我们是天天的常常需要走出去，哎呀，常常需要打电话啊。我们知道有些姊妹们哈、啊、一个家里头电话费啊一个月算起来很多钱，都是啊为了诚心晚心接触人啊，一通通电话打出去啊，的的确确啊，今天所有的科技啊都是来帮助我们啊，但是啊都说出来我们需要要劳苦。那还有啊，这边第四点呢、啊、说到这个点写得非常的好，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一读好吧。我们今天好像、啊、到商学院啊来上课一样哈，他这里啊告诉啊所有啊做生意的啊都要精明啊。精明到底是什么呢？精明啊一个很重要的不守旧，是吧？你若是啊守旧，主就没有办法用你，是吧？你要你看你读圣经上，你看到虽然呢、啊、主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对不对？ 彼得啊，的确开了犹太人的福音的门，但是啊，当啊圣灵催促他要去开这外邦人的门的时候啊，彼得的观念啊跟不上了，他守旧，他犹豫了。到圣经上，你就要读起啊《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使徒行传》写到那里的时候啊，味道都已经不太一样。所以彼得的味道是啊，很消极的，很不主动的，被圣灵推着出去。但是啊，接下来两章就很快就写到彼得这个执事啊就下去了。主啊，另外用了保罗这个人。对吧？保罗的不一样，保罗被主得着以后啊，他是什么？主动出击。他是啊，把福音啊传扬到整个外邦世界。哎呀，他一次的出去啊，两次出去，三次出去，对不对？哦，所以啊，他的味道就不一样。今天感谢主，今天啊，门徒啊，到后来他们也发现这个味道啊。那我相信当初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也是被逼的。啊，他们在那边很快乐，人数啊上万人，对不对？但是有一天呢、啊，神就叫什么耶路撒冷大遭逼迫，啊，门徒啊四散出去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主跟我们讲的话啊，福音要从什么耶路撒冷啊，直到撒玛利亚，一直啊传到地极去，所以啊，门徒啊观念就变了，所以我们的观念啊要不守旧，不要墨守成规，啊，像有的人说，哎呀，你看新路的事情很简单嘛，啊，泡茶这个很容易。我也学会泡茶，哎呀，你要知道，你只会一招啊，就不够用了，对不对？好、哦，今天呢，别人你看人家做儿童活力牌啊，一年呢赚了啊30个40个人，你泡茶泡的再多啊，就不够了，对不对？所以观念什么要更新，
对，
要我们很容易啊得了一样东西啊，我们就守旧，知道墨守成规。其实啊，你要需要不断的研究，要改进。他在商业气管的时候，他说一个叫什么R&D 啊，就是什么要研究要发展，哈、啊，他就常常要需要研究到底啊，这个研究就是 research 哈、啊，D 就是 develop 哈、啊、development 就是、啊、要发展，是吧？他这个东西啊，你老是守的这个东西，像以前我们看街上开的那种小的杂货店，啊。客人来多少，他也不用什么，也不用什么记账的，对不对？你问他一年赚多少，哎，够用就好了，对不对？你开了20年还是这个店，对不对？但是现在很多商店的管理方法都不一样，啊，现在 Seven Eleven 的一条街可以开好几家，对不对？它连锁的，它的经营的模式方式一直在改进。今天外面的世界啊，他们是一直在进步。那我们也知道，今天很多人他。在做法上它是非常有弹性，这边讲说要做市场调查，要成本控管啊，要讲行销的策略啊，货品的包装啊，以客为尊，这些啊，你们啊都把它画下来哈、啊，都是一些很要命的，是啊。说到这里啊，我就想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王永庆啊。啊，我不知道，好像以前有主日晚上是不是弟兄们讲过啊？关于王永庆啊，这个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啊，我们叫他是经营之神呐、啊，哈、啊，他实在是厉害。哎呀，我读过他的传记，我就发觉啊，这个人呢、啊、不得了，
对，
是吧？他不是到后来才不得了，他是一个很苦的一个家庭里头出生的，种茶的啊，也没什么。出席他从小读书啊，读的都是倒数第十名的哈、啊，就倒数算的，对吧？但是呢，他很奇怪，到16岁的时候啊，他出去做生意，他父亲啊就筹了一笔啊200块钱啊交给他啊到嘉义啊去啊开米店，他开个米店呢 啊你们都听过他的故事，他米店啊一到那个地方发现嘉义是什么？是我们啊台湾的什么谷仓啊，对不对？产米的地方，所以啊，整个江南那个嘉义的江南平原都在那里，所以那里啊卖米的店很多家啊，人家的客人啊很多啊，你一个年轻人要来那边开米店，笑话，人家已经开了好多年下来啊，生意都很稳定了，啊，他开米店呢、啊、不一样，他开米店他是什么？第一个叫什么？啊，主动推销，哎，他等客人上来没有了，对不对？他知道什么？挨家挨户啊，真的是挨家挨户啊，去拜访，就好像我们的叩访一样。哎、啊，你家要不要这个我们这个米啊？我们这个米是挑选过的啊， 别人啊不种品质，他就是、啊、特别的把那些啊晒谷的时候那些啊杂质去掉，啊很辛苦的就跟他推销，啊推销以后啊，啊他就好不容易找到几个 啊基本的客户啊跟他定了，等到人家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买米的时候，他马上反应很快，他说啊先生啊，你下次啊不用亲自来了，啊我下次、啊、送到你家，你告诉我哈。啊这个米啊，那个米要扛回家去啊。以前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常去叫米，叫了米啊，还要扛米回家，你知道，很辛苦的哈、啊，是吧？他说、啊、我送到你家，啊，就啊马上接着就送到你家来。就是他送到你家以后，他很奇怪的做法，哎，他一到家庭来一看，他说你家米缸在哪里啊？米缸找到以后，他就、啊、帮人家米缸啊，整个 啊旧的米啊倒出来，米啊米缸给他清洗干净。啊，弄干净，擦干净，啊，新的米倒下去，啊，最后拿出了尺啊，量量看他米缸大小，拿出笔记本记载这家米缸几号人家啊，米缸大小多少，然后就问他说，哎，你下一次啊，哎，不用叫米了，啊，下一次、啊、我自动送米到你家，他说怎么会？他说你告诉我，你这个你一缸米啊要吃这样子叫一次，你要吃多久？他就告诉他你要啊，他家说，说那你家大人几个，小孩几个，啊，你们大人吃几碗，小孩吃几碗，他笔记本通通把它记下来，啊，记下来之后，所以啊，时候到了，哎，米缸的米快没有了，哎，米就有人来敲门了，啊，送米来了，他提早两三天了就送到，所以人家这种客户太好了，对不对？是吧？这种这个米店呢，太好了，什么都替你想好的。他最后他告诉他，哎呀，你这个那时候大家生活都很辛苦啊。有的时候，送到米的时候不一定家里有钱呢、啊。他就问他说，你们家啊、什么时候发薪水啊？连这个都问，哎、你家21号，哎、这铁路局是21号发薪水啊，就写下来啊。他就21号晚上。好，22号或者22号白天，哎、到他家，这个上次送的米，哎、我们家是哎、来收钱了啊，这个人家很高兴，哎、刚刚发了薪水，啊，这个钱都付了，所以你看看、啊、这里头有什么东西啊？啊，你们在回想这里头，刚才讲的说，他是什么以客为尊，对不对？他啊，老早去做了市场调查，别家的米店啊，不挑石头的。他挑石头，对不对？哈、啊，他自己啊跑，对不对？他的行销策略什么完全不一样，啊，他主动出击，哈、啊，所以啊，很快的，他经过这种分析又检讨又做记录，哎呀，所以呢，附近的米店呢、啊，几家都打不过他了。一两年后，他已经变成这整条街上最大的米店了，对吧？他就马上开什么碾米厂，哎呀，所以啊。他很快的在5年之内啊，就成为嘉义的啊第三大碾米厂。你想他那时才20岁刚出头的一个年轻人呢，所以他这个会做生意，不是到今天那个啊台塑集团呢 啊这个会做生意啊，他是从小就会做生意。但是我们听听啊，他做生意的这些头脑里头，跟我们新路的实行啊是有点味道，有点像。是不是？否则的话，我们每次的主日晚上来看报表干嘛？对不对？啊，你不要觉得说，哎呀，看报表，哎呀，这很低的头干什么？那个是数字里头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啊。你若是好好的、谦虚的学习啊，我们一同啊来呀、来学一学哈、啊。那把一个经营的模式啊转一转，是吧？当我们一转的时候，你就发现、啊。你看我们啊，今年传福音啊，我们带了多少？超过200人得救啊！对，以往啊，我们传福音30-40年前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啊，有上百人得救。但是呢，那个时候是外在的环境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好些年中间教会里头传福音啊，一年没有几个了。对，但现在我们用的什么模式不一样？我们传福音什么主动出击？啊，今年儿童活力牌。对不对？感谢主。哎呀，我们啊，教会的人数啊，从啊130位啊，啊120位啊，现在到什么？将近啊400位。那、这个都是我们啊做的模式不一样。 若是我们儿童活力牌啊，还是照着老的模式啊，来来来哈、啊，让你们都来哈、啊，这个没有用啊。现在什么要到公园去钓鱼去哈、啊？啊，像那弟兄姊妹讲的说，我们到公园摆摆摊子啊，唱唱诗歌啊，就有小朋友围着，我们就开始要记名字了，对不对？开始要收网了，对不对？啊，下次要就来邀请了哈、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钓大鱼了哈、啊，要问问看啊，他的父母是谁啦？啊，这一步一步的，很快的，我觉得感谢主。这几年呢、啊，啊，李弟兄实在是啊，在他的晚年呢、啊，带我们很多观念更新了。那所以在这里讲的说啊，要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进，要不断的来创新。
对，
哈、啊，像有的时候有一些区啊没有发展，没有发展没有关系，你就要检讨嘛，对不对？也许我们这个区带了好多人得救，对不对？为什么人留不住？啊，留不住啊，总有一个原因，对不对？你要把它检讨出来。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你读这个王永庆啊，他经营的过程呢、啊，他不是一帆风顺的，
对，
是吧？他是遇到很多的挫折，是吧？他不是说一开就开的米店很大，那个米店呢开了很大，没有两年了啊。这个日本人啊，这个政策一改变以后，他米店又收起来了，他又开始去啊做塑胶生意去了，啊做其他生意了。他说他当初去登记这个要做塑胶生意的时候，人家说你知不知道塑胶干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对不对？他说那你不知道，你还要来这边登记。被他骂回去啊，哈、啊，被这个主管骂回去啊，对不对？第二年他又来申请了，但是再来问他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哈、啊，王永庆是对答如流啊，从啊塑胶什么成品过来，什么过程，什么通通讲了出来。人家看哇，这个人是下功夫的，这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到今天他去什么？全世界啊，塑胶啊，他是做的最大。所以人家是啊，经营之神，这个都没有话说，对不对？啊，是像一个传奇的人物。但今天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榜样啊，摆在这边的时候，我们也想想看，我们自己啊，我们在这边为主做生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啊，能够啊不守旧？好、啊，我们能不能啊，这个做法没有说、啊、永远是一成不变的，是吧？做法可能会改变，啊，借着改变啊。我们就要突破困境，所以人家常有一句话说啊，山不转什么路转啊，路不转啊，人转啊，就有出路了，对不对？啊，你不要等到山呢、啊、挖掉了，对不对？哈、啊，路啊要一定要有人搭桥了，到你才能够过得去啊。没有，我觉得我们就要转观念，啊，但愿我们在过程中间啊，都需要找出来一些、啊、蒙福的律。啊，这个蒙福的律啊，哈、啊，实在是今天各地教会都宝贝，是吧？一旦啊，你摸到这个律的时候，哎呀，你能够走得上去，好多人呢、啊、就会跟得上去。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这种观念，啊。那另外我们在讲到买的话，先买进，后啊，日后才能够有卖出。那你买是买到什么东西？对，你就将来要卖出什么东西来？对，若是你是什么？你是出代价买的，啊，这边讲说买就是要出代价，啊，不便宜的得来，所以要得东西啊，还有很多种方式，有的时候啊，有的人是不费吹灰之力啊，就得到很多东西，但是啊，你得到这些东西啊，有没有那个价值，知道？就是将来你要卖的时候，就会看得出来。
对。
那今天呢，世界上的人呢、啊，他们呢、啊，都是在啊，其实都是做生意。你不要以为像我当医生的，我当医生的，其实你想想也是做生意啊。对，病人每次问我说：“哎呀，我得这个病会不会好？”我说：“没有问题，哈、啊，会好，是吧？”我说这句话，我什么？我是卖知识给他。有的时候我只要很坦率，告诉他：“对不起，你这个病啊，哈、啊，是个慢性的病，是不会好。”我要坦白的告诉他，他就下一步说：“要活，那可以活多久？”对，我也很坦率。大概活啊两年左右，好、哦，他就有一个安排，是吧？所以啊，你说当医生是干什么？他就算命嘛。好、哦，但是啊，我们不是啊，掷骰子这种算命，我们是吧？学了很多医学知识啊，去检查病人，我就能够告诉他说，你啊，活两年是我是根据什么东西啊？你假如接受这个治疗，你可以啊多活几年，哈、啊。 这个东西啊，其实都是学问，是吧？那讲完之后的嘛，他叫付钱啊，对不对？他付了钱呢，我才有薪水可以拿，对不对？那你说是不是商人？也是一种商人嘛，对不对？啊，今天很多人，有的人是出劳力，对不对？啊，有的人是卖知识、卖学问，但是啊，今天世界上啊都是在赚钱。但今天我们呢、啊、不一样，我们是、啊、与主同工。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卖基督。啊，最重要是要卖基督。啊，你不要说我来啊，来来来，你们来泡茶泡茶哈、啊，你泡茶里头有没有基督啊？卖出去，这很重要。对不对？我们香条香条到柜子坑去玩玩，走走完之后，人家有没有得到基督啊？
对，
你要把基督能够推销出去。那推销出去最后什么目的？什么？我要赚人。哎呀，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以得人为导向啊，我们把基督啊卖出去啊。所以我们要，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推销的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不是只是那个知识字句的或客观的基督。我们那个基督啊是一个什么主观的基督啊，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所以有的时候人家很想听听啊，哎呀姊妹啊，你在这个事情上怎么来对付的？像孩子啊生病了怎么办，对不对啊？小孩子上了学以后这个书啊读不好怎么办？人家来请教你的时候，哎呀，看到这好机会来了，做生意的机会来了，我要卖基督啊，对不对？我要把我怎么带孩子的过程啊，对不对？我怎么来经历基督的？对，若是你在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啊，你是把你过去的观念放下来，对不对？你在里面常常有祷告，那你经历的那个东西啊，那个经验很宝贵，很多书上都没有的，对，坊间的买不到那个东西的，对不对？你告诉他，人家在这边听的时候很羡慕，哎呀，我也要像那个姊妹一样，哎呀，孩子啊不成为他的捆绑，
对
不对？啊，他在那边很羡慕的时候，无形中啊，我们就把一个我们主观的基督啊，就是我们的所侍的那一位啊，我们推销出去。
对。
所以今天呢，有一句话世人常说的是“听其言，观其行”。啊，今天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周围的福音朋友，我们所接触的啊，儿童活力牌的家长，其实啊，他们的雪亮的眼睛啊，都在看什么？看你的生活，啊，看你所说的跟你的生活、啊、是不是一样，是吧？如果是我们的生活说的哇，这个又流泪又激昂，对不对？回到家里头，哎呀，夫妻又吵得很厉害，哎呀，又是哭哭啼啼的。你想，我这种生活我还要吗？对不对？你说的跟你过的那两种生活嘛，对不对？我一点都不羡慕，对不对？若是人家很一看，哇，这个是这个天上人间嘛，这个怎么会他们家的哈、啊？这个怎么讲？夫妻的生活的对话的品质，哎呀，我真羡慕，对不对？这个东西啊，就是、啊。其实人家都在看的眼里头。那今天我们要传一个福音啊，不是、啊、只是我们嘴巴说的，我们必须要传一个什么人家看得到的福音，就是看到我们的所事，是吧？今天呢、啊、这个是一个高难度的福音，是吧？以往我们常常说会讲就够了，对不对？或者说啊，你来教会来看就好了。今天不是，今天人家都看我们，对不对？一个区啊没有几个人嘛，对不对？就是那么几个人啊，你能够做榜样啊！若是我们这边啊，有一些姊妹们啊，经过这样的姊妹成全训练，啊，你们在区里头啊，都是、啊、做榜样的，啊，好好把自己的家、啊、建立好的，啊，把你的弟兄啊是服侍起来的，哎、啊，好多新人好羡慕啊，对不对？啊，这个是、啊、很重要的。才德的妇人啊，她经过种种的过程，啊，她是借着这样子的殷勤劳苦。但是啊，他在过程中间啊，也一直被神来制作，所以他这个做买卖的本钱是什么？就是他的所事和他的所做啊。大家不要忽视了，说哎呀，我只要劳苦就可以。不，你在劳苦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变化啊。所以我们常常都说，在、前几次说到，我们要让啊这个刺绣的针呢、啊，在我们身上一针针的啊穿过啊，在我们里头啊绣出来一样东西。那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变化啊，变化到一个地步啊，要你这个不幸的丈夫啊能够说，我的太太 的确是不一样。
阿门。
啊，他以前是大声小声的啊，这个在我在心目中啊根本没有我的，但是啊他啊经过成全以后不一样，对吧？所以啊，若是我们是啊用我们的所事来服事的时候，对吧？你叫我们的所作所有得到一个相成的果效。那那你接下来这里有好几个点呢，说到买就是要出代价，好，说任何属灵的事物啊都不是便宜得来的。那今天啊我们要出代价，就是要什么？反我们这个堕落的天性，要反世界的潮流，还要我们要胜过撒旦的诱惑。我知道这些东西啊都不容易啊，谁都不想，谁都想啊，哎呀，睡觉能够睡到自然醒，对，我很想啊，对不对？啊，但是来十二会所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啊，睡觉睡到自然醒，啊，一个礼拜下来，到了礼拜天还得要起来，对不对？啊，好像永远睡眠都不够，感谢主哈。等一下，有一天呢，我们啊一直到安息的时候，就好好睡觉。啊，这个今天啊，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叫劳苦。就要反我们这个堕落的天性，啊，我们里头啊都有这种好安逸的这种习性，对不对？那今天何况外面，啊，还有啊世界的潮流，那撒旦又在我们啊里头啊常常啊已经诱惑我们，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要什么东西都要出代价。所以这边弟兄们说到，无论是诚心啊祷告叩访预备圣言。那个哪一样都不是，你不出代价不行啊。
对。
然后已过的主日，我就听到一个新人啊，他十月份才刚刚得救，啊，十月份才刚刚得救。他说，啊，他为了这个感恩聚会啊，他申言稿啊写了六次，啊，改了又写，写了又改。哎呀，我里头很感谢主，是吧？他们是认真的，他是在里面，啊，出代价的。对，若是啊你们每一个主日早上的圣言啊都是改过六次以上的，我相信啊不要两个月啊你圣言啊，哦，味道都不一样。
对，
所以难怪，啊，有的人圣言稿从来没有写过一次嘛，对不对？那你这个圣言怎么一直都不进步，
对
不对？你写下来的，哦，那个味道就不一样，哦，是你出了代价。我想你疼六遍了都已经手都会酸了，对不对？何况要什么要改六遍，那整天就是泡透在主的话里头。那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你所得的收获何止是那个申言的几分钟啊，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当我们出代价出的越多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发现啊，你就成了一个有的人啊。有的人说他祷告是出代价，的确是有的人祷告啊，不是只有等到一周里头啊祷告聚会才来祷告，他在日常生活里头常常是出代价的。
啊，
那我想这个我们不能再多发挥了哈。那今天后面讲了说啊，在新路啊它是一个没有人走过的路，所以我们不要彼此的批评哈，我们啊大家都来走走看，对不对？你看儿童活力牌去年有没有走过？大家都没有走过嘛，对不对？今年你可以看到大家都走，对不对？我们最近听到，哎呀，那个见证一摆出来真是的多彩多姿啊，啊，你走过你就很懂得对方讲的那个味道。哎呀，他一讲了你就拿起笔记赶快写，对不对？原来啊他还有那样这样子实行的，好宝贝啊。你没有走的就听不出来那个重点在哪边，所以啊你要走走看啊。所以有的时候只一走了以后啊，你就发觉到整个事情啊就变得扎实丰富了，而且越走我们就越研发出好多新东西来。所以啊我们都盼望到时候这个今年这个到丽园去相调的时候，你们大家准备好。
对，
今年呢，啊，明年这个就是新春的这个集调的时候，我们的这我看重点啊还是在儿童活力牌。
对
啊，你们怎么走的，把这些见证啊摆出来交通出来，我想人家都很宝贝。
对
啊，那这个东西我们是需要多花功夫。那还有就在态度上啊，我们在刚刚开始来服侍主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说，啊，只有在初期，其实我们啊侍奉主的这个一生啊，这个一生的功课啊都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谦卑的学习。当我们这个人肯谦卑， 我们肯把自己交出来，交给同伴，交给服侍我们的。你在里面呢，寻求帮助，是吧？这个时候啊，你就发觉看到啊，谁蒙祝福啊，我就挨近一点，对不对？好，越靠近他越好，对不对？你就拿着笔拿着纸就请教他，我觉得一点都不羞耻，是吧？那最怕的就是我们里头啊，觉得自己有了，你啊，若是放眼望去，哎呀，那有什么嘛，对不对？也不过如此，你若是有这种心情的话，是吧？我是怕你长进可能啊没有办法再长上去了。今天呢，我们在说啊，基督的身体是丰富的，是吧？但是啊，你看一个个人，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完全的。主总是在每一个人身上，他给了一些特点，是吧？他有他那个长处、优点。你若是在区里头啊，看到哎呀他的长处，又看到他的长处，你啊在这个点上好好跟他学，在那个点上跟他学，啊，你是一个最蒙福的人。啊，你若是看啊，他也没什么，他那个你看他这聚会都不准时的，啊，什么都这样子，但是他人家传福音很热啊，对不对？你就啊先不要看他的缺点嘛。你就好好学那个优点，是吧？所以我们在身体里头啊，要学的时候要有一个谦卑的灵，啊，求主啊帮助我们，是吧？常常啊都是啊觉得说主啊我是可学的，啊，发现主啊发现哇他又比我这一点强啊，我要好好的跟随，对你这样子的话啊，你会发现你这个做生意啊会能够赚钱。
对。
那最后呢，我们再讲到这个货品很重要。
对。
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努力，劳苦也劳苦了一个礼拜哈，真的是七天呢，周天天都劳苦，对不对？但是还是做不好生意。这时候你就回头要看看你这个到底你这个卖的这个货品啊品质啊好不好啊？好的品质啊可以吸引人来啊，你若是这个品质不好，那怎么办？我们得改进嘛，对不对？你看有很多时候啊，今天呢做生意有两种。一种是主动出击，对不对？还有一种就是什么？他是更厉害，就勾起你的什么有购买的欲望，
对，
是吧？有的时候，你啊，我记得以前跟仲光去传福音啊，仲光每次一讲啊，他怎么得救的？一讲完之后，人家说，哎呀，那我也要信这个主，对，啊，讲人家都流口水的，就是本来不想购买的，就是什么，通通钱都掏出来了，哈哈。这个就成功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品质啊一定要好的品质，
对，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常说我们传福音要传高品的福音，
对，
你啊要讲真理要讲什么结晶的真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啊需要花功夫的，那人都是要好东西，对，那越好的东西啊人家都抢着要。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啊，金晶珍珠宝石啊，李弟兄常常讲说这个东西什么人都要，对不对？不论呢转多少手没有问题，只要你拿得出啊是珍珠啊，拿得出是金晶啊。像我们有的时候你看，举一个很简单的泡茶泡了半天，你啊天南地北啊东聊西聊，聊了半天就是没有人啊把这个珍珠啊拿出来，宝石来献给大家看一看。
对，
若是有一个人他是有预备的，对不对？我看机会来了，我把这块宝石端上来，红宝石，哎呀，哎呀，翡翠，哎呀，哇！一般人家哇，这个在那边欣赏的时候，在那边享受你这个宝石啊，对不对？人家会有收获，
对，
人家来啊，觉得说，哎呀，来泡这个茶很有价值，
对，
因为啊，拿到真东西了，对不对？就怕你拿出来的东西啊是镀的啊，是没有什么内涵的，所以啊，你会发现啊，你虽然可以啊用一些东西啊方法是对的，可是啊你留不住人，知道？因为什么？这货的品质出的大问题。
对。
为什么品质出问题啊？还是回到前面啊，就是你的诚心祷告、箴言呐、这些事情上面啊，你是不是花了真功夫？
对。
你若是、自己都不肯诚心，对不对？你怎么拿得出东西真东西来？对，在主的话上你没有劳苦过，没有什么经历，你就没有一些高的东西拿出来。
对，
所以我们要抓了很多的机会，随时要把我们准备的那些宝贝端出来。
对，
那这个 不要有没有时间了哈。这个我想到，这个有的人呢、啊、想这个啊东西啊这个便宜啊便宜都要多卖一点啊。其实啊，在主的恢复里头啊，我们不是卖便宜的东西，
对，
我们要卖高的东西，
对，
啊，贵的东西，啊，要人家肯出代价的，啊，最好命交出来的，哈、啊，啊，你这个东西啊，高贵到一个地步，哈、啊，要命都能够交出来，啊，你要把一些让人家看到圣经中的啊深邃的地方，
对，
是吧？但你就需要花功夫来认识，你不要。像我们在国外，你看做中国人做生意都是卖便宜货，对，日本人卖什么？卖高级品，对，他转手之间呢、啊，利润就很大，
对，
好、啊，日本人赚起来是赚好一大笔，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薄利多销哈、啊，卖了半天，人家还是比我们卖的多啊，对不对？我记得有一些贪小便宜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以前我到沙特阿拉伯的时候，有一次听一个大使馆的职员说，他说、啊。那里的人很喜欢贪小便宜，就是台湾呢、啊、有一些商人呢、啊、来跟他们做生意，啊，那当地啊那个他的沙币啊是差不多啊我们台湾的差不多十倍左右，还是蛮贵的。他一样东西，比如说卖100块钱，哈、啊，100块钱，那人做生意的就来砍他的价钱，砍着台湾的做生意的人的推销的价钱，哎呀，从啊100块砍成80块，啊，50块，他砍的时候有这种办法，哈、啊，就是哎。叫了台湾三家来，哎，你家多少？80，哎，你家多少？75，哎，他家70，好，我知道这家70，我跟那80的讲说，那家卖我70，你要卖多少？他说65，好，65，好，那告诉人家70，人家有人卖我65，你要卖多少？啊，50，啊，50，好，所以啊，他就搞到后来啊，哎，最后20块买到了哈，100块钱的他20块买到，结果后来等到货柜送来以后，他打开一看，哈，一大堆破布。哈，全整个货柜通通是破布，他找了中国台湾的大使馆的来说，你们台湾人有没有良心？我们叫的东西，好钱付出去了，送了破布。他说你付多少钱？他说我付20块，20块刚好买破布。你说你付了多少价钱出来啊？对，你当然只能买这个东西嘛，对不对？你若是付了啊80块，你可以买80块的东西嘛，对不对？你付的是20块，刚好就买啊整箱的破布，啊。所以我是说啊，有的时候你要卖东西出去啊，也是要自己花功夫，要出得起代价。像今天晚上、啊、天气冷啊，又下着雨，我是说在座啊，你们姊妹是有福的，你们是、啊、出代价的，听到这些话是有帮助，啊，大家都有这个生意的头脑。那再来我们要交通点，什么叫细麻布的衣？那细麻布的衣裳啊，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啊、讲到基督啊，他这个纯洁人性的柔细的人性的这一面。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啊，它不是这块布料而已，它是什么？做好的衣裳。我想啊，要做这个衣裳啊，这财的妇人呢、啊，一定什么自己有得衣裳穿，不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得衣裳穿，还要去卖给别人，对不对？所以他卖的什么是他自己啊所有的啊。所以这里的是特别讲到一个主观所经历过的基督，就是你在你日常生活里头你活出来的，让人家是不是可以摸到，哎呀，这些信主人真好，哎呀，在他身上活出来那个甜美的人性，哎呀，真是柔细又甘甜、啊、那个腰带啊，以前我们讲到腰带就是什么啊，就是能力啊，腰带什么是谦卑，对不对？但是啊，我们这次啊我们讲的能力啊，能力是什么啊？是束腰，对不对？啊，能力啊是谦卑哈、啊。但是我这里啊，我这里在那边思考的时候，我觉得他说到把腰带卖与商家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啊，都是财德富人身上所有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啊，的确腰带它是能力，但这个能力啊是啊，这个财德的富人呐、啊，他主观所经历的能力。还不是啊，那个只是啊知识的真理上的能力而已。
对，
你可以看到哈、啊，在保罗身上他所经历的能力、啊、他是非常软弱，是吧？他在、啊、哥林多后书12章那里说到哈、啊，那张你们若是花时间读啊，哥林多前后书啊12章那里保罗说到他是 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曾经啊被提到三层天上，啊又啊被提到什么阴间的乐园里头去，他看到一些啊人不可说的啊异象，哎呀一个大的启示，是吧？他啊，我觉得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好可惜哦，他没有把它写出来，哎呀，因为没有人到过阴间的乐园，对不对？今天去的人啊到了都回不来，对不对？那保罗好不容易到了又可以回来啊，他都是写出来告诉我们啊阴间的乐园啊，在他的保罗书信里多写一点多好，他没有，他后面就讲到说啊，他当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神就在他身上什么加了一根刺给他，免得他夸大，对不对？他没想到那根刺的时候，他就求主啊啊把这个刺挪掉，对不对？但是啊，保罗主跟他讲说什么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对，因为啊我的能力啊是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哎呀，保罗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软弱，他讲到的能力啊是在他软弱中显出的。他说啊，这位基督啊成为我的恩典啊，恩典就是啊我们想所享受的基督，是吧？我享受他啊，我知道他是我的能力，是吧？因为基督就是什么，他是那个加力者啊，我在这个加力者的里面啊，我凡事啊都能做。圣经上虽然有两面的话哈，在约翰福音里头啊，主的是告诉我们说啊，离了我啊你们就啊不能做什么，但是保罗这边刚好说相反的，他说啊我能够凡事都能做。为什么能做？因为他什么，有一个加力者，
对，
哎呀，在有一个加力的，他就啊凡事能做。有的人是好软弱，哎呀我，哎呀我离掉主我什么都不能，所以我是弱小女子，哎呀这个传福音也很软弱，我也走不出去，什么东西也都不行。但是保罗说不，他说啊，我在这个加我力量者的里面啊，我凡事都能做。哎呀，这个是什么？他的腰带，他所经历的啊，这位基督啊，是被他所在他软弱里头所经历的。我盼望啊，这个都要成为我们的经历。
对，
若是你在什么事情软弱，你就能在什么事情上刚强起来。
对，
啊，你告诉他说，这个东西不成为我的软弱，因为啊，有一位啊，在我里头一直加力。
对，
啊，这我觉得最羞耻的事上，但是啊，他叫我能够有力量。
对，
所以啊，我觉得这里啊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
是，
那所以我不晓得这里啊，你们能不能跟得上？他在这里啊所卖出的货品啊。是不是卖一个他所没有经历的？
对，
他是卖一个什么？他所经历的基督。所以啊，这时候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财德的妇人啊，他不是只是收集一些羊绒或细麻的材料，他是借着殷勤的服侍啊，在他身上就编织出啊许多的各成品。那这个成品啊，事实上是他的构成。我们说的再多一点，就是他的富余。哎呀，因为啊，他。这个经历的时候啊，他这都是他的亲身的经历啊，他所说出来的哈，是啊，他有多的，对不对？能够啊卖给更多的人。哎呀，今天啊教会里头我们是需要这个东西，那这个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啊，这个到时候啊就是啊这个就是年幼的信徒啊所看的榜样。那其实啊，所以这里我们才慢慢引到这个主题啊，就是啊榜样是非常的可贵。今天啊，弱势的教会里头没有榜样哈、你就啊没有办法推销一些东西出去，
对，
叫人家是啊非常的羡慕。弱势，你今天你活出一个榜样来，是吧？哎呀，人家好多人抢着要跟你来买，啊，所以今天我们再读下去好不好？那榜样的重要性，
对，
这里啊圣经上说啊，基督啊他是亲自成为我们的榜样，
对，
主在很多事上他说啊。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啊圣别自己，使他们在真理上得以圣别。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自己本身是全然圣别的，但是他为了门徒的缘故啊，他在那边啊圣别自己。好多话可以说的他不说，对不对？可以做的他不做，是吧？为了什么？他是要做榜样的缘故。那在彼得前书二章那里啊，彼得说到说啊，基督为我们啊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对，
啊，这个榜样我觉得那个注解非常的好。那你说的这个榜样啊，就是什么？就是给学生啊 临摹习字的字帖或者是范本，就是小你们现在可能没有见过啊，就是说描红本啊，你要做那个写毛笔的时候啊，练字帖的时候，虽然有的是看着练，那最初的是描红本，就是把那红色的部分通通都描黑，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啊，你需要慢慢的揣摩去学，对吧？那但是啊，这个注解他说的特别好，他说啊，还不是啊一个受苦的一种生活摆在我们眼前，啊，他叫我们去效法他的受苦，就好像有的人想说，哎呀，主在钉十字架那幅图啊，如何苦？主啊，我今天啊，为了主的缘故，哎呀，我不睡啊，不吃啊，我要过一个禁食啊，过一个苦行僧的生活。今天还不是指那个东西。今天啊，他在那个注解说到说啊，他在受苦的过程中啊，他如何来享受基督，做恩典，在那个受苦的过程呢、啊，基督啊，成他的自己还有他这个生命里的丰富啊，在他里面一直的不断的扩增，最后啊，就啊成为啊啊这位啊基督的复制品。那今天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复制品，哎呀，影印机啊，今天在座啊这么快就拿到了，对不对？其实啊，我们今天纲要是6:30才出炉的哈，对啊，感谢主，这样、啊、到今天每一个人手上、啊、都有什么拿到了一个副本，啊，但是这个副本呢，是啊跟原本啊几乎是、啊、完全一样的，啊，但是啊，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基督的复制品，意思说啊，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啊一直不断的扩展，啊，成为我们的所事。那再来说到保罗也在教导人，他说啊，我们不要、啊、这个就他要人呢、啊、效法他，
对，
是吧？因为今天啊，我们常常在一些年长的或者得救多年的，他们呢、啊、告诉弟兄姊妹说啊，我们啊只能效法基督啊，不能效法人。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有没有听过？很多，对不对？但是今天你若是、啊、读好好读圣经，就知道不是圣经上不是这个观念。保罗这边讲到说啊，他说啊，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意思说你要像我一样，对不对？但他不是叫他学保罗自己，因为呢，保罗自己这个什么，他是、啊、效法基督的，
对，
意思说他怎么来经历啊，经历基督，哈、哦，我们呢也要成为这个保罗的翻版副本，是吧？所以啊，今天在教会里头啊，我们说啊，跟谁学的一点都不可耻。啊，你不要说，哎呀，那个都是跟人学的，没有价值。啊，你千万不要说那个话，你慢点说，
对
吧？他跟人学啊，他找到好的榜样，学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后来会跑到你前面去了，
对
吧？今天呢，在教会生活里头啊，有榜样可以学啊，那是一种福气啊，
对
不对？我们也眼睛都张开啊，这个不耻下问，对不对？哎呀，我们从前呢、啊，去年两年前、啊，我们是、啊、好，这个繁殖扩增的很快，对不对？但是现在不行嘛，不行没有关系嘛，我们就去请教嘛，对不对？我们就跟人家学嘛，啊，那所以保罗在那边呢、啊，就提醒提摩太说啊，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为人、爱、性、纯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这里话很清楚，提摩太啊，保罗是渴望他成为啊许多人的榜样，
对，
啊，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生活中啊，需要有许许多多的榜样，
对，
啊，来成为我们的引导。
唱一首诗歌哈，今天是听训，要来这一个月我们要操练，所以到了一月啊，就换你们做见证啊。所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大本诗歌662首，大本诗歌662首。帖撒罗尼迦召会的是保罗，他在第二次的行程里面啊，因为保罗不是受了这个马其顿的呼召吗？他就越过了爱琴海，就来到了腓立比啊，就传福音啊，以后就有腓立比教会。接着他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他在那里啊，大概做工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离开了。最后，他就待了一段长的、比较长的时间呢、啊，在哥林多召会。好，那他在那里啊，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其实《帖撒罗尼迦召会啊，不到一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啊，以十二会所来讲，大概什么？我们今年是从二十几去开始繁殖啊，29。 换句话说啊，帖撒罗尼迦教会啊，都比啊我们一到二十八区要年轻，他们这个教会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你发现很特别啊。保罗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他们啊在大患难中啊，他们满了圣灵的喜乐，还满了主的话，他们成了马其顿省和亚该亚省所有信徒的榜样。你相不相信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以长成两省的人的榜样？哎，我们最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得救有这个味道，他说有的站上去十月做见证，我得救已经很久了，已经三个多月了，听他讲到之后，哦，要争取啊，哎，不错，这个很有榜样的味道。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跟榜样学，也操练做榜样，其实你发现不到一年的时间，你可以成为啊马其顿省和亚该亚啊省所有信徒的榜样。那他们怎么成为榜样呢？有几面。第一个，他们在患难中满了圣灵的喜乐。一般患难就很愁苦啊，而且在患难中不光有喜乐，还有主的话啊。你去查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而且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啊，因为你们效法了我们，也就效法了主。所以你去读啊，你就发现他们怎么会长得这么快。保罗把那个秘诀点出来，他不光有圣灵中的喜乐，有主的话，他们还有榜样可学。保罗在那边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啊，不到一个，他们就注意的看啊，注意的看看保罗怎么行事为人。所以啊，长进要快啊，有一个秘诀啊，你要去啊学那些好榜样。好，那我们再往后啊，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写的。其实啊，我想两封书信其实蛮近的。那教会生活呢，应该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发现啊，这个你只要摆在时间里，有些弟兄姊妹认真，他跟榜样学，学得好，他长得就快；有的学得慢了，所以你去读帖撒罗尼迦后书，就是弟兄们所列的帖后三章九节，你把那个背景读一读，很有意思。这时候在教会中啊，你可以读得出有三班人。一般人就是啊，我们在前书所说的，哇，他们有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忍耐，他们啊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又活又真的神，成了信徒的榜样。但是我们在下面读发现，其实啊，天上的人家教会也不是每个信徒都好啊。就像郑庸讲的，一个教会啊，有这个教会啊，一直往前，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往前，三分之一很好啊，三分之一持平，三分之一啊稍微落后。但是有这三分之一很好的做榜样，就拉着整个教会、整个会所往前。所以感谢主，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这样。那有一班啊，你去读三章那里，就发现这一班人呢，第一个，他们不按规矩而行；第二个，他们不照着我们所受的传授而行。那保罗的话很厉害，他说，这等人啊，你们要远离他。保罗说没有说，哎，你要好好服侍他，因为啊，不照规矩而行就是什么呢？他们违反教会生活的建造，这一般人是不建造的，还有不照着我们所受的传授而行。所受的传授就是什么？神新约的经纶，神圣启示的中心线。他保罗说，你们要远离他们，免得受影响啊，这是最差的。那还有一般人呢，你去读啊，就是有一般人哀家闲游啊，说长道短啊，闲来无事就到处逛啊，不亲手做工。那保罗就说啊，这等人还要劝他们，这等不要远离他们，要劝他们啊，要教导他们。好，那在这个之前呢，保罗又说到自己的榜样，就是弟兄们所说的，他说呢，抱歉，三章九节啊，这里说什么呢？啊，他说，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力，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了，你们要去劝这一班呐、哀家闲游的人。保罗就说到我的榜样，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们是在有权力来享受你们的服事，做工的得工价嘛。但是我们在那里不是这样，我们呢亲手做工。我们这个他说什么呢？这个他说，我们在你们中央未尝不守规矩，未尝白吃任何的饭，倒是劳碌辛苦，昼夜做工。所以保罗一提到这一班，你怎么去劝他呢？一面提他的榜样，一面呢再说到要劝他们。所以你就发现在教会中啊，榜样很重要啊， 保罗他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好榜样啊，所以感谢主，如果在你们的区里有好榜样，我们就要好好跟他学啊。那第二点，刚刚这里也说哈，提后三章十四节啊，保罗对啊提摩太说啊，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其实他跟谁学呢？保罗不说啊，你是跟我学的，他说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那这里啊，有一个背景啊，因为保罗写啊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教会已经堕落了。他说说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连什么迪马贪爱现金的世界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甚至啊跟他一起配他的同工有的都软弱了，跑去爱世界了。好，所以那时候教会有一个衰败的情形，保罗就讲了这一段话，就说啊，提到两个知道，第一个知道你是跟谁学的，第二个说到什么呢，并且我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因为我读这都不太懂啊，教会堕落跟你跟我学啦，跟你明白圣经有什么关系呢？保罗在这里啊有两面的用意。第一个，教会堕落的时候，神的话就是那个最好的解毒剂，所以碰到这个情形啊，你怎么来处理，要根据神的话。第二个，保罗记呢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他有一个灵就是说你是跟我学的，所以你就要看如果我保罗在，我是怎么处理的，你就要照着这个榜样来行。那因为我有时候在教会中啊，因为我们有心服侍主啊，所以常常被摆在比较明显的地位，有时候有一些的状况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我就会想如果赵丢在，赵丢会怎么处理，如果郑丢来看这一件事，他会怎么断案，我知道我是跟谁学的啊，我就想如果他在会怎么处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到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啊，我在说啊，跟老练的圣徒学是很重要的啊。那接着我们来看啊，教会生活里需要要用见证来激励人，用榜样来啊引导人，或是喂养人，或是影响人，要用见证来激励人，用榜样来引导人啊。启示会叫人心动，但是见证呢会叫人行动，所以见证跟榜样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操练就是什么呢？做圣徒们的榜样，像长老们是做群羊的榜样，那你在区里呢，就是做刚得救之人的榜样。我们把刮胡一我们一起来读哈，今天在教会里阿们，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一种的操练，就是啊，感谢主，教会中啊不断有新人进来，我们要成为老练的圣徒，做他们的好榜样，不要做坏榜样。这个我们特别做儿童活力牌就很有感觉啊，儿童活力牌刚初步的时候，我们都很着重什么呢？要把规矩建立起来。你这个规矩建立好啊，这一来啊，有的孩子啊一来啊就乱蹦乱跳啊，妈妈一来会觉得蛮羞愧，哎呦怎么我们孩子变害群之马这个啊，他回去就跟他讲，你看人家都很乖啊，他下次来他就会慢慢调整，也就会变得很乖啊。那若是啊这个我们那个儿童活力牌一来，哦，像猴子啊，像动物园啊，哦，他的孩子来，哦，这个他也觉得哇你们这个很活泼，但他下次就不见得很乱啊，这没规矩，他没有想到他的孩子也没规矩，他是觉得你们没规矩，所以他有好规矩啊，后面的代价也就跟着这个规矩学啊。所以我们在儿童活力牌上你就发现榜样是很重要的。那像我们知道最近四大区啊，有时候他们传福音啊，这一传福音，哇，这个碰到征战，妈妈们跪下来，小朋友啊，也跪一圈在祷告，那怎么小朋友跪下来呢？那不是临时叫的，他平常在家里看看啊，这个妈妈一碰到重大事就跪着祷告，所以他们现在也学着跪着祷告，大人有一圈，小孩也有一圈，然后弟兄们在啊餐桌上面啊交通，姊妹就祷告，小朋友也祷告，有的很小啊，还没上小学嘛啊，有的他们就跪着祷告，就主都听，这跟谁学的？ 在家中跟爸妈学的啊，所以我们要这个做榜样，这非常的重要。第二点，说到教会生活里应出现可看的神人模型，所有的真理不应只是理论或说法，必须是可活出的。我们所说所传讲的必须是我们的所事。唱那一首诗歌啊，愿我生活就是传扬。我不知道你们以往唱有什么感觉，愿我生活就是传扬，就是哇，早上啊坐捷运跟他传啊，到了上班的时候碰到公司同事跟他传啊，传福音，那下了班还是传福音，晚上再出去叩门，生活就是传扬嘛啊。但是这首诗歌不是这样讲，愿我生活就是传扬，底下说呢，不仅用话宣传道理，换句话，他不光是说的问题，当然这一定要说。你看第四节啊，第一行的后面，使人在我看见他。换句话说，你所说的就是你所活的，你的活出就是你所说的。所以我们不光要什么呢？让人听得见的福音，还需要人看得见的福音。听得见的福音啊，人家会觉得蛮不错的。看得见的福音啊，会给人一个很大的感觉，驱使人来相信主。好，第三点说要留意榜样与见证，彼此得帮助。这里说到，其实在心路上，刚蔡伟提到，我今年很蒙恩啊，这个很繁争，就明年不见得。我的心路有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是你第一名会马上变最后一名。为什么？哇，我人数三十几了，感谢赞美主啊！一争取哇，十五个。所以啊，我们现在发现哈，这个二军啊，一争取之后，都发现啊，他是关键的少数。他来就破十了，他不来也破十了。他来啊，就突破十；不来也跌破十了。哦，所以我们就发现他们都很重要。所以。一争取完之后，一不小心哇，变最后一名啊！我想我跟二十四区很熟哈，已过二十四区九个啊垫底啊，但是你不要小看他九个哦，他诚心有十个哦，祷告几个，祷告七个，对不对？体质好哈、不怕人少，就怕不会生啊！我跟我姊妹结婚也人很少，才两个，现在四个了，再过二十年就不是四个了。我们所生的结了婚之后还会生啊，对不对？所以心路啊，你就发现这个没有永远的第一名。那怎样呢？哎，看到有人往前蒙恩了，我们就去交通嘛。今年你是别人的榜样，到明年可能别人是你的榜样。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留意榜样啊，彼此得帮助，彼此有学习。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页哈，就是二十五面，这里说到有心侍奉主的圣徒要操练凡事做榜样，有榜样就跟榜样学，没有榜样就要操练做榜样。那你知道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是做榜样的啊？有时候我们管教孩子啊，我们跟他说不可以这样，弟弟在看啊。他说爸爸为什么弟弟可以我就不行，我因为你是哥哥啊。我好骄傲我是弟弟哦。我们常常讲，因为你是哥哥，意思就是说，所以你要做榜样，弟弟会跟你学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很多啊老们不要，我要做弟弟，要操练做榜样。那我们为什么喜欢做弟弟呢？因为做弟弟不用出代价，做哥哥就要做榜样，就要出代价。哎呀，我们天生啊都不太喜欢出代价。你要做榜样，就要出代价，要操练做榜样。啊，这里有一个刮胡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若有好的榜样，就当羡慕学习；没有榜样，就当操练做榜样。啊，第二点说到我们天不是我们天生能做榜样，乃是里面的大能生命啊。我们的神是以利沙代，他是要求者，他也是供应者。新路这个一争区啊，真的很多区里面哈、其实一个区好啊。他不见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刚强，就是有少数人他愿意做榜样，他就可以把整个区啊带往前去。这种人就像火车头一样，这个火车啊不是每一节都会动的，火车啊当然前面那一节一定会动，当然电联车有时候啊他这个三节啊一组啊那感谢主啊，很希望一个十五区的不一个十五个人的区里面啊起码这个 五节四节就有一个电联车啊，是会带动别人的，那这个就需要操练的。那有时候你觉得做榜样真的很为难，但是你可以跟主求。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不同就是旧约的字句的律法只来要求人定罪人，但是新约呢，这个生命啊，我们的神呢，在里面的这个生命的律法，他不光是要求者，他也是供应者。他能够供应你，使你能够达到他所要求的。所以这个新约很有意思，他在你里面要求，然后又自己给你供应。所以我很喜欢做一个例子，就是说啊，他常常会叫你到高雄去出差，哎，但是他会给你出差费，所以你不要怕。但是不是你不能拿了出差费才去高雄？你说哦，要去高雄好啊，我们就到松山机场去。哎，正要买票的时候，人就跑来付钱了。换句话说，你要先顺服，供应就会跟着来。所以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感谢主，当我们操练做榜样的时候，主是我们的以利沙代，他是我们的供应者。那这里接着也提到呢，榜样是代价的累积啊。出什么代价呢？能够累积出榜样呢？弟兄在这里啊，提到特别前面我讲这三个点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我们要为别人而活；第二个，我们要肯死，过定死而活的生活；第三个，一生要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觉得哈，为别人活比较快乐呢，还是为自己活比较快乐？哎呀，最近我们听这个36区的区负责的见证，他说啊，这个我发现哈，一区啊，一军啊，比二军要辛苦啊。他以往呢，我跟杨明志在一起啊，我都是二军啊，虽然我也是区负责，现在争了36区啊，我变一军了，真的比较辛苦。但是啊，在一军里面比较快乐，比较过瘾哈、啊。你这样躲躲藏藏的就好累哦，啊，你真的把自己摆在一军里。哎，你会发现，哎，基督在你里面供应，而且真的，当我们为别人而活的时候，你看到你所服侍人起来了，没有一种的喜乐比这个更大。外邦人讲这个助人为快乐之本啊，你怎么去快乐呢？怎么快乐？就是去帮助别人，你越帮助别人就越快乐。其实这是圣经的原则啊，施比受更有福啊。你越给出去就越敬仰神把自己给你，所以当你服侍到别人，别人生命里有一种的长进，哎呀，你真是喜乐。像年终感恩聚会啊，哎，有一些新人起来做见证，谁最喜乐呢？那些啊，在他身上劳苦过的，为他而活的。你不要以为新人就自己就会长出来，都有人是要为他祷告啊，为他而活啊。当他起来做见证的时候，我看有人喜乐到流泪，会流泪的，一个是受他见证的感动，一个是啊，做爸爸妈妈的这种为父为母的，哎呀，那真是流下喜乐的泪来。那相反的，你越活在自己里面，我想我们只要在社会上做过事，你会发现你越活在自己里面，你那个己啊就越肥大，就越容易受伤。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常常受伤，很痛苦，你痛苦啊，别人也跟着一起痛苦，那你全家都跟你一起倒霉啊。所以我们要操练什么呢？你要过一种为别人而活的生活。我承认要出代价，但是你越出代价你就越长进，越出代价操练做榜样，你会越喜乐。第二个，要过定死而活的生活啊！我们把光弧，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非常好。经常持续过定死而活的生活，啊，这里说到每一次的为难能吞吃下去就很补啊，很有益处啊。天气冷大家都知道要进补啊，但是啊，基督徒的食物啊，你去读其实好几种啊。我说啊，你去读最主要有三种，一个就是神的话，因为耶利米说啊，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主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需要吃主的话，吃了还很健康的。第二个，遵行父的旨意。还记不记得主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啊？门徒到城里去买食物了， 等到他们买回来的时候，主也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过福音了，结果他们就要拿食物给主吃。主怎么说呢？我已经饱了哈。这个那门徒就觉得，哎，奇怪啊，我们又还没拿给你吃，你怎么会饱足呢？主说啊，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弟兄们就说，哎，主耶稣到底藏了什么好吃的啊？他说，我的食物是什么呢？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有时候晚上我们出去看望回来，真是喜乐，真是喜乐。照理讲看望回来应该更累，我看望回来精神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我们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但是还有第三种食物是最补的，就是危难的环境啊。当以色列人去窥探迦南美地的时候，十个探子回来讲，完了，哦，那地的人啊是伟人啊，他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是，意思我们是他们的。但是加勒跟约书亚说啊，我们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耶和华已将那地交给我们，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是指那些哇很可怕的这个为难的这个伟人，这很可怕的环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越在危难的环境当中啊，你过定死而活的生活，你会发现你吃得下来，你就长大了。那今天早上我们 LK 排在聚的时候啊，哎呀，有些弟兄们提到他们在区里的配搭生活，我们是很敞开的交通。我就跟那个弟兄说啊，弟兄，感谢主，你最有福气了啊！我说啊，我已过啊这一年半的时间，看到在各区呢，看到一个环境来，我说很明显一个环境来，那种啊消长啊的情形，有人涨上来了，有人落下去了。这一年半我看好多一个环境来，都不是太积极的，比较消极的情形啊。一来有的人涨上，他怎么涨的？他就连于主过定死而活的时候，他就长出来，长出一种属灵的分量。那有的落在是非里，说长道短就落下去了。所以我们要长出这样的榜样，我们需要过定死而活的生活。第三个，一生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啊，不能顺服就不能产生正面的影响。那我觉得这一个点太重要了。第一个，我们要顺服召会的带领；第二个，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学着跟身体有交通，把你的感觉摆在身体里，接受身体的平衡，接受身体的引导。顺服的功课啊，永远不能丢啊。所以我们主耶稣，你看他有什么呢？七成的降杯啊，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一件紧握不放的事，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啊，就存心顺服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他能够被升为至高，能够成为万主之主，是因为他学了顺服的功课。所以我想我们一生都不能离开这样顺服的功课啊。第四点，我们一起来读，社会是一直在进步，商品的数值年年在提升，我们在众人面前摆出的榜样。好，最后我们来提到这一句话，就是才德的妇人，他将腰带卖与商家。商家跟消费者不一样，商家是什么呢？他买了之后还要那换句话说啊，以我们召会生活来讲，就是呢，你需要去成全那些啊能够成全别人的人。你成全了他之后，他是商家，他会再把基督啊这个高贵的货品啊再卖出去，他还会啊再成全别人。所以这里我们就需要受提醒啊，关于成全人，弟兄列了三个点需要我们来注意。第一个，要有世人之名，成全的对象必须是忠信的，且是能教导别人的人啊。你会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哎，他聚会啊得救之后聚会，他每次都来，而且都不迟到，你就知道这种人可托忠信。哎，你跟他约诚心啊，他就守在电话机旁边，电话对，哎，他就确认无误啊，不是别人接的。哎，你要知道这种很忠信，很可托啊。那有些弟兄姊妹啊，他得救之后啊，他不光忠信，他我看有时候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也上会之后啊，他也跟在一些啊带着他的弟兄姊妹旁边，然后跟着去啊接触比他更新的新人。 这种人就有一个特质啊，他能够教导别人。那像这些人呢，若是半年没有长出一种的度量来，那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对他要有负担啊，要有世人之名。那当然这里也牵涉到，你越被主破碎，你越啊认识你的自己，你就越能够啊认识人啊。第二个，要会交托，要给人机会，要给人犯罪的空间啊，犯错的空间啊，抱歉。这个啊，我们都是在错误中啊学习跟成长。我们永远不是啊学会了才来担什么责任，我们是啊学着做，做着学哈，边学边做，所以呢，当然会有犯错的空间嘛啊。所以这个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学骑脚踏车啊，也常常这样，这个刚开始是什么人就拉着我们啊，拉着我们啊，这个，然后有的乡下我们是绑那个扁担啊，那有时候我们骑一骑，哎，奇怪，怎么后面好像没有人拉？我就说，哎，姐姐你还在吗？好远谁？我们还在，就一回头啊就摔下去了，所以常常摔的鼻青脸肿啊，都是 OK 啊，这个，那。他需要经过这个过程嘛，你要给他犯错的空间嘛。那特别在乡下，因为车子不多啊，哇，会骑了我们就很高，就骑上街就不会停下来，那就去撞电线杆也是停下来啊。那撞几次他就知道怎么刹车，他总是需要有一个犯错的空间啊。所以就是你要给人机会，不要说哎呀你不会我来就好。这个每个人都是在许多错误的尝试中成长的，不要忘了失败为成功之母啊。所以像我不知道有的屈啊不知道会不会争取到最后不老练的屈服者啊，跟很老练的姊妹一起配搭，姊妹说看哎这屈服者，哎呀左看也不像右看也不行，你要为他祷告啊，只要他肯学肯检讨，你要给他犯错的空间嘛，他在时间里就会成长。还有第三个，要有耐心的教导，有些事自己做比较快，教别人很麻烦，要教会别人更不容易。所以有一次啊，弟兄们就讲这一件事啊，我来做很快就做的啊，做的又快又好，那教给他又慢又不好。但你不要这样看，两年后就不是只有你一个在做，是一团人在做，这就有什么呢，有成全的观念。好，过程中需要极大的耐心，还要在盼望中带着鼓励啊。第四，我们一起来读，才德的妇人不独善其身，他也渴望将别人一同带进成熟的地步。这位丰富的基督先给我们享受，成为我们的构成，至终我们又像是一个商人，懂得如何把它推销出去。最后我们一起来读结语，一，要做才德的妇人。
很高的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训练。似乎这样的训练应该是长老训练，或者最起码应该是屈服者的训练。我想在教会中每一个圣徒其实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得学做一个忠信的奴仆。所以借着才德的妇人短短的一节圣经，我们特别说到卖和买的关系，我想我们观念的确需要改变。在这里结语说，要做一个才德的妇人，我们必须主动积极。我想今天不能再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时代了，今天我们需要主动的顾到人的需要。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时间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主动的关心各种人的需要。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该有的态度。我很喜乐，最近有很多姊妹们啊，有一些弟兄们也是一样，他们的观念都转了。从前学校校庆，那是教会生活最受打岔的时候，现在校庆是我们做生意最好的时候啊。到校庆的时候就看到到处都是弟兄姊妹啊，一选这个家长委员呢、啊，这个以前呢、啊、分别出来，这个这些东西啊最好不要做。现在啊，我去当家长委员，做什么？做生意，主动出击。我想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啊，为了接触人，我们的态度都要改变。Amen。另外呢，殷勤劳苦。啊，我到印尼的时候，我就问弟兄们说、啊：“你们这里华人到底有多少？”好，华人占整个印尼的人口3%。但是印尼的经济权呢、啊，华人占了80%，所以印尼人恨华人呐、啊，排华排得厉害，3%的人口掌握80%的经济，那你说华人到底有什么本事？没有别的，殷勤劳苦。这个南洋有一些土人呐、啊，南洋就是懒洋洋，他只要拿到钱，能把今天的享受顾到了，他就好了。那明天是不去管。但是华人呢、啊，非常的殷勤，世世代代都殷勤，所以他能够经营出一些事业、啊，跟殷勤劳苦绝对有关系。今天这条路啊，就是一个劳苦奋斗的路。末了还提醒我们要忠信，要精明，明白？我们需要不断的研究改进。我想今年儿童活力牌，我们里面越来越清楚，这是一条路。感谢主，今年啊，前几天台北教会长老聚会谈到最后，明年啊，全教会都要做儿童活力牌。大家谈到这个就发觉啊，这是一条啊可行的路，而且在实行上这是一条有利的途径。所以明年我们1月2月我们会研究啊，十二会所我们还要再有一个大型的，再来啊怎么研究推动儿童活力牌。所以姊妹们，我们需要拭目以待，我们也需要在这件事上要发现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啊，有些区也许动得走得快，有些区走得慢，走得慢的不要难过，赶紧去什么研究，去学习，跟那些、啊、走得好的人呢、啊、挨在一起，那这样你就能够得着帮助。第二个，不要只注意外面的做工，而忽略了你的琐事。当你在这里推销，你的策略也不错，各方也不错，东西卖不出去，那就不是做法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所事的问题。所以这里说要拿你的所做的来核对你的所事。当你在这里做做了半天，劳苦了半天，还没有结果的时候，你就要到主面前问一问，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这个人在你面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蒙光照，我们需要被对付，我们需要重新被调整，好能够重新再出发。所以需要常常用你的所做的来核对你的所事。
对、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年幼的时候，前面弟兄告诉我，他说你所服侍的就是你自己的那一面镜子。当你在那里看看你所服侍的情形一团糟啊，那种情形的时候，就说出啊，你在神面前光景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需要拿我们的所做的来核对我们的所事。第三个，榜样非常的重要。劳苦服侍是需要的，但是能够用榜样激起人的渴慕来效法你啊，这是最智慧的做工，也是最厉害的做工。今天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做不开啊，跟我们这个人还是有关系。所以前面弟兄说的话，他说人就是神的道路，人就是神的方法，你这个人不对，你学到一些的方法还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晚上弟兄花了很大的篇幅提到榜样的问题，提到我们这个人的问题，末了提醒我们要会成全人。今天全教会你看看，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我最行， 你就是做的累死了，你就能做多少。所以今天的教会中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成全人，
对，
阿们，要把交托给别人，还要有耐心去教导别人，这样你的工才会做得开，才会做得大，否则你做了半天就是你一个人。所以感谢主，我想无论是姊妹，你说这个话应该对弟兄说了，姊妹们也是一样，当你做的时候不要忘了旁边带着人一同做，阿们，你带着人一同做，将来带个三个月五个月，带个半年一年，你就多一个同工出来，一个人带一个，感谢主，全教会都会带起来。今天的新约实在是一个身体的时代，神要的不是少数的属灵的大汉，不是这个时代了，神今天要的是全体进功用。那怎么人能够进功用呢？需要操练，越操练，那个重光替老练下个定义，就是老是练就老练了嘛。
对，
Amen。刚刚练当然不老练，这感谢主，所以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操练。
对，
今天晚上这样信息啊，对我们是非常的宝贝。我们是不是有五分钟的时间，请姊妹们就着这些信息，你们所摸着的，一个一个的起来用灵释放灵起来祷告，好吧？